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《不再软弱的自己》第二章《我焦虑》的最后一部分内容。在上周的节目中，我们谈到了完美主义的弱点是怎么形成的，其中有三点：第一，期望过高；第二，效仿；第三，赢得赞扬和免遭拒绝。另外，我们还说到应该怎样克服完美主义的弱点，其中我们说到了四点：第一，质疑；第二，追根溯源；第三，把生活当作连续统一体；第四，说干就干，不要让事情一拖再拖，正相反，我们应该下定决心说干就干，拖沓将会让未雨成就。之后我们讲到了艾伦的故事，艾伦最后发现他有忧患意识过强的弱点，这是因为他生活在动荡的环境和混乱的关系中。艾伦曾经受过虐待，因此培养出了一种极强的挑衅意识，他似乎意识不到这个弱点，而这也差点毁了他的婚姻。在今天节目开始，我们就先来谈一谈生活中危机频繁出现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。第一个后果，逆来顺受。如果总是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，我们的承受能力就会大大增强，遇到危机我们不再感到不安，反而习以为常，如此一来我们就容易被这种氛围所吸引，甚至主动制造麻烦，目的即是创造出自己感到熟悉的环境。偶尔经历磨难的时候，我们会调动一切应对技巧以帮助自己调节适应，一旦危机过去，我们就不再依赖这些技巧了。事情本应如此，可是如果危机接踵而来，我们就不得不耗费大量的精力来维持这种所谓的快速反应状态，结果应对危机占用了我们大部分的精力，而用来感悟生活的精力则微乎其微，这样我们就只能停留于苟且生存的水平。生活中危机频繁出现导致的第二个不良后果是依赖。在生活中反复遭遇危机会使我们陷入一种消极的依赖关系，面临危机时情感上的大起大落是相当劳心费神的，如果经常如此，我们就会陷入其中不能自拔。与多灾多难的生活相比，平静的生活会显得淡而无味，缺乏生机，除非生活中出现危机，否则我们就感受不到生命的活力。顽固的消极依赖性是导致受虐关系难以摆脱的原因之一。受虐是一种困境，常常需要全身心的感情投入才能应对，结果用来逃脱的精力所剩无几。此外，困境常常阻碍我们与外界建立联系，除了受虐，没有其他纽带能让我们感觉到 自己生命的存在。生活中危机频繁出现导致的第三个不良后果是应对自如。如果我们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长大，应对危机就是保证我们生存的一种必备技能。这种生存技能使我们在紧要关头应对自如，一切尽在掌握。危机时刻，我们感觉良好，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。然而，这种技能却有利有弊。危机频繁出现导致的第四个不良后果是困惑。危机既使我们感觉良好，又让我们因为陷入其中而心情不佳。危机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困惑，感到把握不住自己，也使我们易于被此类关系吸引，从而遭受伤害。这是因为危机四伏的环境为我们所熟知，能够再次让我们的自我感觉变得良好。第五个不良后果是扭曲的观点。父母是我们效仿的对象，如果他们之间的争吵不断，我们就会认为打是亲，骂是爱。如果我们被一种动荡不安的关系包围，这种动荡似乎就成了爱的体现。那么，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克服忧患意识过强的弱点呢？稍后我们将来谈谈其中的三点。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《不再软弱的自己》第二章《我焦虑》的最后一部分内容。刚才我们谈到，生活中危机频繁出现会导致一系列的不良后果，其中包括逆来顺受、依赖、应对自如、困惑、扭曲的观点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应该怎样做才能克服忧患意识过强的弱点。首先，第一点，认识自身的优势。我们应该认识到，危机使我们学会了许多，我们会发现自己多么善于学习。忧患意识过强的人通过学习能具备一系列值得肯定的品质和技能，它包括团结、忍耐、引导、启发、反应、冒险、感受、激励、煽情、控制、思维创新。在争吵中克制自己，识别和使用非语言信号，认识自己的需求，调节自己的心情。然而，危机是我们运用这些技能的环境，因此一切都是与危机相适应的。反复接触某种特定的环境，我们就有经验了，无论这种经验是好是坏，这是个规律。同理，我们可以在正常的生活中以温和的情绪运用这些技能。为此，我们应该多接触正常的人，多参与正常的事，从现实关系中坚决摒弃引起争端的行为。克服忧患意识过强的弱点的第二点是承认自己的能力。应该承认危机感过强是非常消耗精力的。我们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培养逆境求生所需的技能上了，应该认识到这些被耗费掉的精力大有可为，足以使我们面貌一新。克服忧患意识过强的弱点第三点是，为了应对危机，我们必须动用所有的力量。力量不是危机赋予的，力量属于我们自己。现在我们必须学会把这些力量投入到正常的生活中。那些危机感过强的人永远也无法问心无愧地说， 我们没有力量改变自己。之前我们说到艾伦的故事，后来艾伦使自己逐步适应了正常的生活，摆脱了危机重重的关系。为了开创健康的生活，他甘愿忍受不自在的感觉，不熟悉的环境，并能以积极有效的方式引领、启发、鼓励自己。对人对事，他不再冲动的反应，而是理智的回应。他适当地从事具有风险的活动，参与有益且有说服力的争论。他慢慢地能够稳定自己的情绪，并且合理地约束自己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当我闭上双眼，回忆重复出现，一个纠结捆绑了好多年，跟自己说抱歉，让时间来和解，就放手昨天，翻开下一页。当爱如来不及感觉，这世界瞬间冰封冷却，在最冷的季节，在最深的黑夜，一抬头看见曾经的心愿没改变，没有谁能改写新的语言，没有谁能阻挡画好的路线，每一个夜晚让情绪沉淀再浮出水面，怀抱初衷迎接自己的明天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。此刻我们正在共读分享的是《不再软弱的自己》这本书第二章《我焦虑的》最后一部分内容。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我不会安慰人，不善表达情感。谁都有令自己反感的事物，有些人反感地震，反感雾，反感洋葱圈，有些人讨厌串亲戚，还有些人厌恶方格花纹。本书作者在这里说，让我反感的东西很普通，那就是高楼大厦。站在高楼底下抬头往上看，我会头晕，所以在曼哈顿购物，我不得不买了东西就跑。从高楼顶上向下望，或是眺望街对面的另一栋大厦，我都会觉得恶心，必须赶紧出楼。这是一些所谓的高层会议不得不草草结束。我从不在标榜着位于什么什么顶端的餐馆里吃饭，爬陡峭的楼梯时我会腿脚发软，动弹不得。游览七姊妹瀑布的时候，我爬到三层就紧抓住栏杆不敢往前走了，最后还是别人把我的手从栏杆上掰开，我才勉强倒着爬下来的。我想这大概是小时候从悬崖上掉下来的后遗症。我真的摔下来了，你不必怀疑。不过令人欣慰的是，我能够尽量避免登高。不适感困扰着某些人，这种感觉不但影响自己，也影响夫妻关系。约翰就曾深陷于情感表达的障碍中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。如今约翰能够坐下来从容不迫地与妻子交流感情了，然而以前可不是这样。约翰曾经因为不善表达而面临严重的婚姻危机。本书作者说，在我们最初的几番面谈中，爱丽丝抱怨道，我没法与约翰交流，他一点儿也不投入，我想让他知道我的感受，我也想知道他的感受，但我们就是无法交流感情。约翰强调说，
我知道你的感受。
爱丽丝质问，你怎么可能知道？你从来就没有问过我。如果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你，你不是说我不应该有那种感觉，就是抱怨我太敏感了。你也从来不告诉我你有什么感受。如果我问起来，你就叫我别再打探你的心思了。约翰坦言道，
我只是不喜欢你对我柔情蜜意的。
显然约翰对于爱丽丝的感情流露实在不习惯。本书作者问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讨厌爱丽丝谈论她的感情呢？约翰说，
我不知道，我对此无能为力。
作者问，这是困扰你的原因吗？因为你对此无能为力。约翰回答说，
我想是的，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感情用事。
约翰无法搞清为什么自己对爱丽丝的感情流露这么不舒服，原因之一是他已经认定自己无法抚慰爱丽丝的感伤，他觉得无能为力，心情沮丧。他并非漠不关心，只是不知道如何帮忙。满足于现成答案，往往是我们发现不了自身弱点的真正原因。然而，一旦深入思考，我们十有八九会发现，在最明显的答案下面，常常隐藏着另外的原因。那么，不善表达感情的弱点又是怎样产生的呢？这里有三点。第一，压抑感情的环境。长期处于缺乏感情交流或是感情流露为懦弱的环境之中。约翰是在一个缺乏情感交流的家庭里长大的，
感情流露被认为是脆弱的表现。
他对爱丽丝流露感情的不适应与态度冷淡不是一回事，他并非不在乎，而正是因为十分在乎，他才会越加失落。
他对感情持消极态度，总是避而不谈，而且不具备处理感情的基本技巧。
这一切都是他的成长背景造成的。
这就好比一个人从小听大人的话，知道玩水不好，因而不会游泳，而我们却要他参加游泳比赛，并且必须得第一，否则婚姻难保。
他的压力可想而知。
如果能理解这一点，我们就会对那些陷入这种困境的人多几分同情。
他们的问题，与其说是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情，不如说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。
他们本来就感到无能为力，何况还要受到失望的配偶所施加的压力。
有这种弱点的人并非不是配偶，只是他们缺乏足够的经验来应对这种情况。
不善表达感情的弱点产生的第二个因素是过分情绪化的环境。
如同过分压抑感情的环境一样，长期处于过分情绪化的环境之中，也会使我们对感情流露感到不适，并且怀疑感情表达的真实性。
不善表达感情的弱点产生的第三个原因是限制感情表达的环境。
如果我们受制于父母或配偶，无法表达感情，也会感到不舒服，担心碰钉子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。
最后，我们来谈谈该怎样克服不善表达感情的弱点。
这里有五点。
第一，认识并承认自己的弱点。我们应该认识并承认自己对感情表达感到不适。
如果感情流露一再令我们反感，我们就应该视其为问题了。
第二，追根溯源。我们必须找出弱点的根源，这种弱点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产生的？是最近才出现的，还是童年时代遗留下来的呢？
怎样克服不善表达感情的弱点呢？
第三，评估。我们需要确定的是，不适感的产生是否合理，现在是否仍有意义。
如果父母之间缺乏感情交流，那么小时候我们不习惯表达感情就在情理之中。
但是这能证明我们现在还有理由对感情流露表示反感吗？
不能。我们应该进一步问问自己，缺乏感情交流是不是有损夫妻关系呢？我们有没有别的选择呢？我们是否还要继续这样我行我素的形式伤害夫妻感情呢？
克服不善表达感情弱点的第四点是学会表达情感。
我们必须掌握表达感情的词汇，可以这样做，先列出所有自己知道的表达情意的词语，再借助词典进一步丰富这个词汇表。之后，我们就应当着手在交流中准确地运用这些词语。
我们该怎样克服不善表达感情的弱点的第五点是练习交流感情。
与他人交流感情时，我们必须变一变问话的方式，不要问你在干什么，代之以你有什么感觉，然后继续跟进，再和我谈谈你的感受。
不要总试图抚慰对方，而应该倾听，并且积极参与到感情交流的过程中来。
在克服不善表达感情这个弱点的过程中，约翰加强了与他人的情感联系，逐渐能够从容地交流感情，并允许别人与他更亲近了。
他更深切地付出并接受爱，体验到了更多的喜悦。
扩大了社交圈子，也加深了对别人的理解。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在明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《不再软弱的自己》这本书第三章，我缺乏安全感，敬请留意收听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祝你晚安，再会。
期待会相见，天会晴，心会暖，阳光在手指间，童话剧情上演，在某天再一次遇见，我们的脸一如从前没变，有时放开成全，心是你的就不会走远。